历代至上27章1至24节，以色列人的族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，每班是24000人，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落服侍王。正月第一班的班长是撒巴第业的儿子亚述班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他是法勒斯的子孙，统管正月班的一切军长。二月班的班长是亚哈西人朵代，还有副官灭基罗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三月第三班的班长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这比拿雅是那30人中的勇士，管理那30人。他班内又有他儿子艾米萨卜。四月第四班的班长是约押的兄弟亚撒黑，接续他的是他儿子基巴迪亚。他班内有24000人。五月第五班的班长是伊斯拉人三河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六月第六班的班长是提戈亚人易杰的儿子以拉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七月第七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伦人希利斯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八月第八班的班长是谢拉族户沙人西比该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九月第九班的班长是便雅民族亚拿突人雅比以谢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十月第十班的班长是谢拉族尼陀法人马哈莱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11月第十一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拉顿人比拿雅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12月第十二班的班长是俄陀涅族尼陀法人黑带，他班内有24000人，管理以色列众支派。记载下面，管流变人的是契基利的儿子以利以谢，管西缅人的是马加的儿子示法提亚，管利未人的是基抹利的儿子哈沙比亚，管亚人子孙的是撒都，管犹太人的是大卫的一个哥哥以利户。管以撒家的人是米迦勒的儿子暗利，管西布伦的人是俄巴迪亚的儿子伊斯玛雅，管拿夫他利的人是亚斯列的儿子耶利摩，管以法莲的人的是阿撒西亚的儿子何西亚，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比大雅的儿子约尔，管基列地马拿西那半支派的是撒加利亚的儿子以多，管便雅悯人的是亚尼尔的儿子亚希叶，管但是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列。以上是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。以色列人20岁以内，大卫没有记其数目，因耶和华曾应许说，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星那样多。喜鲁雅儿子约押动手数点。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，因此没有点完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。阿门。
好，非常感谢荀姊妹给我们读经哈。我们今天看的是《历代志上》27章，这个一到这个24节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王他的王国建立以后呢，他就巩固了国家的军事制度，神呢也祝福他，使他安息，所以就没有外敌的搅扰。然后呢，他平时呢就是没有集结大量的军队，他就保持一支常规的这个军队，然后是每月24000人，总共呢是28万8000人，然后他并没有使这个军队的人数特别多，因为这样如果人数多的话呢，对国家也是个负担。但是呢，他也没有说完全不设防啊，这个军队呢，就是大家每一支军队轮班一个月。 啊，然后就是12支军队轮班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子民就不会忘记如何的打仗。所以说，他就是筹建了一支常规军啊，轮班的驻守。所以我们也认为他采取的这个军事模式也是非常明智的。因为这个时候，虽然外敌啊也没有来侵扰，但是呢，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威胁。然后以色列人呢，都学习这个服役，因为呢，你随时要准备要有仇敌的对付。那么，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，我们也当时刻警醒预备啊，按月轮流，时刻准备要打属灵的仗。这个我刚才说了，就是这个常规军呢，每月轮换一次，总人数到达28万8千，那么分12班次，人人受训，人人也都知道如何的来习惯这个军事训练，每一年的服役不超过1个月。我们就想，如果是当官的，如果能为国家社会安全着想，并且呢，他在统筹征兵的时候想到如何的行之有效啊，并且轻省，不给百姓增加负担，那个就是当官的智慧。虽然那个时候大卫没有像所罗门王一样向这个神求智慧，但是神赐给他也是超乎常人的智慧，这样的智慧也是值得称赞的。然后我们知道，这个12班当中，每一班都有一名官长负责啊。然后他既有像千夫长、百夫长那样的中级军官，然后每一班次还设有一名军官，这个就是高级的军官。那12位高级军官的名字，我们刚才都很熟悉啊，有很多名字，这个都是出现在大卫手下的勇士的名录里面。我们知道这些勇士呢，先是在每一次的征战当中出类拔萃，然后才晋升到高位的。所以说，他们的尊荣和他们的功劳是相符合的。你仔细想一想看，就是当尊荣和功劳相符合的话，这个国家才是有福的。然后我们知道，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呢，即使是在他儿子所罗门这个治理的和平的期间，也是采用这套模式安排军务的。然后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，我们即使是在看似太平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时刻准备打属灵的仗。然后呢，下面16到24节呢是讲那个各支派的首领啊。我们知道这些首领既是管理这个事务的一些长官，也是主持法庭的法官啊。这个不像这个士师时代啊，就是当时他们的权力已经大大的减少了，而且各支派都是甘心情愿的服在同一位大卫王的手下，而不像过去那样各自为政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也，我们的信仰也要求我们，不仅要顺服在上的君王，我们也要顺服君王所派的这个臣宰，顺服执法的首领啊。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，我们也要顺服啊教会的这个神的顺序和神的命令啊。然后，23和24节这里又提到这个数点百姓，我们都知道前面查过，因为大卫他心里骄傲，所以他数点百姓，那个约押就厌恶这件事情，后来数点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这个然后大卫悔改，但是神依然有愤怒临到以色列。所以说，在我们考虑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啊，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身份和我们的做事情的动机。我们的身份呢，就是要做神忠心的好管家。管理好神托付给我们的各样的产业，我们要始终记得，我们是管家，神才是真正的主人啊。然后我们今天思考问题有2个啊，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卫在和平的时期维持一支常规的部队，而且那个时候各个支派都统一顺服在大卫王的手下啊，这些细节对我们今天的属灵生活有什么启示？第二个问题呢？为什么23到24节再次重申大神不喜悦大卫数点百姓？我们思考一下，我们在神国的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哈，就是说可以大家可以从各个角度考虑，神是否喜悦基督徒努力赚钱？
好，谢谢陈姐姊妹哈，围绕这段经文哈，这个慢慢的去读哈，仔细的去琢磨哈，里面启示的这个神的智慧、神的安排哈。那今天也特别提醒大家哈，把这些的属灵的原则一定要跟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啊、生活的实际、基督徒的实际相联系哈。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学一些的道理啊，更重要的是呢，让这些的智慧哈，成为我们啊生活的智慧啊，服事的智慧哈。 好，今天的内容是可以很实际的哈。那我们先仔细的读这个经文啊，然后我们再学习哈，怎么来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。那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好多这个参与服饰的原则哈，分班次，这是我们印象最深的哈。那军事上面和各个支派的民事的管理哈，那前面军事的这些的军长的这个分班次呢，很明显是按照恩赐啊，因为12个月不是按12个支派平均分配的啊。这里提到以法莲，提到便雅悯，提到这个利位啊，除了这3个支派之外啊，主要的是犹大支派啊，因为是跟着大卫哈，德国征战的主要是犹大支派的人啊，所以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显出来的那些的领袖啊，那些的恩赐才能要充分的利用啊，所以在这个带兵打仗上面哈，是按照恩赐而不是平均分配啊，这是第一个原则哈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按照恩赐来使用来服侍哈。第二个能者多劳哈，你看这个第3个月啊。立位之派，祭司的儿子比拿雅，他不光有立位人的责任，是在圣殿中要分班次哈，去服侍哈，打仗他也不落下哈，所以他们这些服侍的人又能打仗啊，又能服侍圣殿啊，神多给的要多要的哈，所以我们多有恩赐就多多的服侍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哈。第三个原则哈，大卫有长远的打算哈。这个不是一代人的服侍啊，有一代一代的啊，这个国度按照神的这个应许，应该是存到永远的哈。所以你看这里面，第4节有提到副官啊，然后后面有提到儿子哈，这个比拿雅的儿子也在班中哈，然后接续亚撒黑做这个第4月的领袖的哈，这是他的儿子啊，所以这个是哈代代相传的。不是哈，要有新的领袖不断的产生出现哈，我们在小组分享当中特别提到这个恩赐要操练啊，不是只是做一次觉得可以了啊，可以休息了哈，恩赐要常常的使用啊，不使用这些人是都打过仗的哈，但是呢，他们要12个月每个月要轮一次哈，即使是在和平年代，他们也要操练警醒自己哈，这个预备打仗哈。所以这个不操练、不使用这个恩赐哈，这个就好像工具一样，你不使用啊，它会发锈、长锈的哈，用起来不好用。所以你即使有恩赐，你也要持续的哈去使用这个恩赐哈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兴起新的工人来啊，这也是哈这个一起来操练、一起来打仗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新的工人、年轻人得到锻炼、得到提醒哈，还有一个很重要哈。服侍是尊荣啊，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荣耀。这里提到几个人哈，我们都不陌生哈。像亚撒黑，亚撒黑这时候已经死了啊，那为什么分配的时候要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啊？这是在大卫的勇士当中哈，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哈，但是在征战当中牺牲了，死了，所以一个用他的儿子来接续他做这个军长啊，同时也为了纪念亚撒黑哈，所以这些的勇敢的神国中的这个精兵啊，神都纪念，神都知道啊，你所付出的所摆上的哈。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15节的这个俄陀涅哈，这个第一个誓师啊就是俄陀涅哈，所以在大卫的年代哈，大卫纪念这个俄陀涅这个摆上哈，所以选择他的后代哈，俄陀涅的后代起来哈，也要带一班来带兵打仗的啊，所以服侍主是尊荣，蒙神纪念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躲着服侍哈，应该抢着服侍哈，有机会哈，这个充分的去发挥，充分的去使用哈，而且呢，你这样的参与，让你成为这个以色列整个整体中的一部分，有一种 belonging 啊，一种的归属感，对不对呀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，所以我们几乎每一天在一起灵修，我们大概有40几个人哈。那不要做旁观者啊！这是你的聚会啊，这是属神的智慧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参与进来的聚会啊！我们 看一下，我们40多人当中，大概超过一半的人都参与服侍了。我们有带领的服侍，有这个读经的服侍，有这个很多幕后的服侍。你只要愿意哈，在这个团体当中，你都有参与的机会哈，参与分享啊，参与这个带领分享啊，这些呢都是很好的服侍的机会啊。鼓励大家哈，就从我们所啊这个啊每天参与的这个聚会开始啊，在你所在的教会参与进去哈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。
这个刚才牧师抛砖引玉啊，有一个很好的分享，就是参与这个服饰。这个以前我记得没传道真人讲过，现在的当今的教会有一个普遍的规律，说是20%的人服侍80%的人，啊，这个我们在平台一半一半哦，已经是好突破了。这个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教会，我们是一个非常少的教会，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要参加服侍，这个不敢说100%，95%都要参加服侍。然后那个5%是哪里来呢？那就是 visitor，就是时不时会有来一些这个 guest。然后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就像牧师说的，这个服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，能够增加你的归属感，然后呢，也能够使你的灵命能够得到快速的增长，并且能够增强兄弟姐妹之间紧密的联系。所以说，这个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，所以鼓励大家多多的参与服侍。然后我们就讲这个大卫啊，保持一支常规的军队，因为他是知道时时刻刻要预备，说不定会有就是外敌的侵略。我们也是要时时常常，我们在灵里面不要松懈啊，不要像大卫一样那一次就睡到这个日头偏西才起来，因为随时就会有那个魔鬼撒旦，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啊，会来就是来寻找破口来攻击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像那支部队一样的，常常的来警醒祷告，抵挡罪恶和黑恶的黑暗的权势，并且常常有一个舍己 deny yourself 的准备，因为这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啊。然后这个我们也发现，这个12支派也非常的顺服大卫，我们也就看到，其实说这也是神的心意，就是说在世上掌权的，我们都要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啊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如果掌权的发布的命令是明显违反神的旨意的啊，这个我们就不要再顺服他了。然后刚才呢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我们就是神不喜悦大卫数点百姓，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然后我们这次要看的那个角度呢，就是说我们是放在，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神中心的管家啊，真正的主人是神啊，我们作为管家呢，就是不要叫越俎代庖，就是我们的心态有一个管家的心态，来服侍的心态，谦卑敬畏顺服的心态，因为所有的都是神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啊！不要觉得啊，这都是我的，我要掌控一切啊，我是骄傲自主的啊！就是我们常常忘记自己都是受造之物。如果是人觉得自己是主人的话，他就会偏离这个神的心意，变得以自我为中心，滥用资源。我为什么要放后面那个开放性的问题在那里呢？因为这个也是很多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说一开始就开始蛮好的，都是为了神啊，我来赚钱。但是到最后呢，当他赚到一定数量钱的时候，他就迷失在这个钱里面了。啊，神说你不能既奉侍奉神，又侍奉马蒙。我们始终要想到，我们是一个管家啊，这个地上的财宝只是一些工具啊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主次优先的顺序，那个为神做工，那个是始终是放在第一的，而不是说赚钱，赚钱只是你在世上一个谋生的工具。我这里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，我跟这个平台上的玉娇姊妹呢，我们私交也不错，然后她给我分享，她年轻的时候啊，去做生意，她说她做生意啊，因为她家祖孙三代都是基督徒，她从来不会干缺斤短两的事情，因为她是要为在天上的神来交代的，而不是说有市场监督啊什么的，所以他这辈子做生意从来没有做过赚过亏心钱，然后他光明正大，他觉得神喜悦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不管是你的老板在或者是不在啊，你要始终要想到，我要为天上，我们不能给神抹黑啊，要为天上这位神啊，这个来荣耀他。 啊，然后最后讲一下那个教会啊，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个人赚钱啊，这个一个是考虑动机，一个要考虑重点。教会呢，其实教会的重点实际上是俯视神的，是扩大神的境界的，然后这个建造神的家的啊，建造生命的。教会的目的可不能用来赚钱，就是说，你可以有比如说福音书房啊这类的服饰啊，但是你教会不要说把钱拿出去投资赚钱啊，这个就违背了这个神的本意了。真的是，愿神大大的来扩张他的境界，也祝福啊这个我们平台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。
好，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，也是从两个问题着重思考，先分享一下第二个问题，也就是一些补充哈，我们就在说为什么大卫反复提这个大卫数点人数哈，实际上就是说人顺利了时候经常就忘记了神，把功劳归于自己，这也就是因为骄傲哈，而产生的这个一大罪哈。所以，我们是仆人，我们是管理者，不是掌权者。所以，神是掌权的。当我们把这个主仆关系理清了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站到主人的这个地位上犯这种罪了哈。那这种赚钱就是回应刚才陈洁姐妹说的，就是赚钱，神赐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有谋生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赚钱。那赚了钱目的是什么？这也是主仆的关系，一定要搞清楚啊，是用来荣耀主呢，还是荣耀人呢？啊，这个也都是一个警醒。那在思考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卫的这个有一些什么对我们的启示哈。你看，光看大卫，他没有建立中央集权，而是让12个支派哈延续他的过去的这种行政单位，他是还是以民为贵哈，他真的是有一颗爱民的心肠哈，而且呢，他呢延续这个12支派为行政单位，他不占为己有。可见他没有去亵渎，在这个方面他没有去窃取神的荣耀哈，而是真的去入把神的国让这十二个支派为单位来运行，而且呢第三个他不计前嫌哈，你看用了这个亚尼尔之子亚西亚做便雅悯的首领哈，这个是非常宽宏大度的，他不是那种小肠子鸡肚子的那种心哈，那第四个呢？王室往往，你像世界上的王哈，经常就是我得了王，我当了王以后，我是要靠百姓纳税了，要所有的都要归于中央，归于他自己哈。实际上他没有哈，这个也是能够看得出他治理国家的这个大度和才智。那最后一点，我们思考也是在这个，尤其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哈，在国泰民安的时候，井然有序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警醒哈，我们要装备。就像那个亚沙龙叛变的时候，虽然大卫设立的这么井井有序的，叛变的时候，整个这些人就都不为他所都没有跟从他，他只有几百个人跟着他走了哈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他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，那就是说他有装备哈，所以神与他同在，最后还是夺回他的江山，这个江山是属神的。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在教会各尽其职，我们日常的装备灵修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撒旦实际上是利用人的私欲欲望，随时都在攻击我们，就像是遍地吼叫的狮子，无时不可不在寻找可吞食的猎物哈。这个我们所以在平安、健康，包括健康这些时候，我们都要进行操练。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我上个礼拜有一天早上遛狗，国泰民安，我们的社区是非常平安的，一点都不警醒。但是我们的那是立着牌子的，这儿有卡尤迪，有灰狼的。从来没发生过，不害怕。遛的小狗突然惊跳，逃跑了。我还指望着有狗陪着我，可能很安全哈。它逃跑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觉得，感谢我平时，我是教堂守道的，这个 martial art，我训练我们的组员，我们是说我们要训练，希望永远不要发生让我们跟别人征战，但是我们征战的时候是要装备好的。 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大吼一声哈，大吼两声，把那个狼吓跑了。那我想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吼叫这个训练是有用武之处的哈。所以呢，实际上神装备我们，真的是一点一滴，随时一定要装备，好好操练哈。这个是我通过生活，我觉得我时刻也是在面临属灵的征战，求神赐力量，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也不退却，也能够得胜。
我代表第四组来，谢谢雷青姊妹刚刚的分享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我们就先从大卫，我们知道他做事是很有系统的，有组织、有效率的管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他把整个以色列可以在军政、民政方面都分配得很得宜。那我们也从在那个哥林多前书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12章4到5节这边都有讲到说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；执事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；功用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所以这个分工呢都是很重要的，每个角色呢也都很重要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大卫的那个这个军呢，有28万8千人。那我们小组认为他们就是等于是禁卫军，就是最靠近就是王的人，因为在第一节这边有讲到说，他们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主，服侍王，所以呢，一个就是能够成为王的禁卫军的人呢，他们有的条件呢，就是要有忠心。然后可以信赖的是可靠性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12班的人呢，的带领者呢，除了就是以法莲、便雅悯，还有那个利未的之外呢，其余的都是来自于犹大这边的支派来负责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他们呢是跟着大卫一起打江山的，然后也是大卫最亲近，最信靠的人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就如各位大家所讲到的，他们只负责一个月，然后之后其余的时间做什么呢？就是要装备自己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当他们要装备自己，然后要受训，然后要待命，等一旦有任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马上起来，能够来保卫王，能够上战场。就如刚刚那个雷青姊妹讲说那个装备，对这个我们也是一直提到说这个装备很重要。那这个也应用到我们自己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上面。每天早上我们来灵修，我们也是来装备我们自己。然后我们要懂得做事情要有计划，要爱惜光阴。然后当我们装备好自己的时候，神来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可以上神的工厂来服侍主。来应用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就是个问题，就是有关于那个金钱方面的事情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神的管家，我们要忠心的来服侍神。神给我们的恩赐有不同，有3千、2千、1千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运用我们的智慧，用在投资管理跟应用。然后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一些呢，我们所得的不是属于自己。乃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职责，当我们很明白到说神才是真正的主人，我们只是一个管家，神把这样子的一个职责托付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忠心的在神方面来服侍神，也应用在把神赐给我们的金钱应用在神的事工上，还有一些世上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，因为我们深知道，我们的积攒是在天上的财宝，不是在地上。那我们最后还有就是，童子们有提到说，在16节到24节这边呢，就少了两个支派，不晓得为什么没有这两个支派没有在这里头。
好，谢谢九安跟其他主任分享。我们知道"养兵千日，用于一日"啊。我们每天来这边晨耕，培养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有一天会用得着。但是我们平常不培养的话，要用的时候用不出来了。刚刚那个雷青讲那个例子非常好，那个吼叫都要学习啊，知不知道？ 神让我们放在，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，不同的恩赐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刚刚牧师说，我们有20个 position 啊，你要看看你哪一个位置可以做，尽量参与，也有归属感，这很重要。不要小看自己啊，神给我们每个恩赐都是很宝贵的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啊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精彩啊，这么好像看起来很枯燥的经文啊，就是记名字分班次啊，但大家用心去读哈，就看到里面的宝贝啊，这都是属天的智慧哈。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具体的应用哈。那我上周有跟大家发一个文件哈，我们数一下哈，我们早晨这个灵修的小小的聚会啊。我们就有20项的服事的岗位啊，那感谢主哈，在我们当中，一批弟兄姐妹很忠心的参与这个聚会，也参与服事哈，大家都看到了哈，我们是有班次的哈，大家轮流的带查经啊、带诗歌呀、祷告啊、分享啊，然后这个读经啊，哈，都是有班次的哈。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服事哈，就是每一天的录音这个服事哈。每一天，这个录音这个服饰呢，一直以来哈，都是一位姊妹在负责哈，就是我们的 Cindy 姊妹哈，每一天都她负责这件事情哈。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啊，大家只要愿意呢，都可以参与进来哈。所以一会儿我们祷告结束以后，如果你愿意来参与这项服饰，你想了解啊怎么做，可能以前没做过哈，都欢迎哈，留下来啊，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。Cindy 一直做，她很忠心，但有的时候她也有事情哈，像这一周有2天的时间，她就会出门不在哈，这样的话那就需要有人顶替上来哈。虽然是一个简单的、容易的服饰，但是呢要有人去参与负责哈。那最好是多一些的弟兄姐妹来参与的话，这样大家就可以轮流了哈。啊，这样的话大家也都学习哈怎么做这件服饰哈。所以一会儿哈我们祷告结束之后。如果你愿意了解、愿意参与的话，就求你留下来哈，我会跟大家分享这项的需要哈。好的，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，我们最后一周读《历代至上》了哈，《历代至上》大部分后面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大卫啊，所以我选了这节的经文哈，大家来背诵哈。在思考大卫的服事的时候哈，我们记得哈，圣经给他的评价。而且呢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怎么个合神心意哈？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哈，所以我们把这句话记在心中哈，效法大卫的榜样哈，我们也要做合神心意的人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，《使徒行
使徒
传》
行
十
传
三章
十三章二十二节，
既废了扫罗，就
选
大卫为
做
王。他做见证
的
时候，
说
出
有人
的耶稣的儿子大卫，
不是
合
我
心
意的
人，
但
是
凡
事
要
遵
行
神
的
旨意。
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，
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也求你。你来陶造我们，你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，成为合你心意的贵重的金金的器皿，成为你忠心的仆人和使女，让我们做神国里面忠心的管家，好好的来管理你托付给我们的产业。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、敬虔的心，每日在你的脚前来服侍。求你每一天将你的生命和我们连结，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见证人。感谢赞美主。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。
阿门，感谢。